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七月一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香港民众在今年七月一号回归纪念日这一日被禁止举行和参与任何大型的游行示威活动。在港人过去经常聚集一起参与政治集会的维多利亚公园，当局封闭了可以容纳成千上万人的足球场、篮球场和中央草坪。警方在公园内不断通过广播提醒民众，当局已经对计划当日举行公众集会和游行的申请发出了反对通知书，因此市民不得进入公园内的球场和中央草坪并参与集会，违反者可能会以未经批准集结罪受到拘捕。多年来在纪念香港主权移交中国的这一日，香港都会有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但是自从去年6月30号北京在香港强行实施国家安全法以来，香港人的言论和集会自由骤然缩减，很多曾经召集和领导这些大型示威活动的人士正经历牢狱之苦。
就在港版国安法颁布一周年之际，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创建的一传媒集团宣布在7月1号停止营运，至此董事长被捕服刑，一传媒停运，苹果日报停刊，黎智英多年经营起来的传媒帝国彻底倒塌。伴随这个帝国倒塌的还有香港民主派和香港一国两制。一传媒董事会在星期三6月30号发给集团员工的邮件中宣布，公司由于资金冻结不得不停止运作。据香港传媒报道，一传媒已经安排法律顾问给苹果日报、苹果印刷和台湾苹果新闻的员工发放薪金和有关的补偿。公司已經與潛在買家就出售台灣蘋果新聞事宜簽署了股權轉讓意向書。一傳媒董事會在給公司員工的最後一封信中表示，雖則前路難行，仍然繼續向前，後會有期。就在上個禮拜，香港警方出動了500名警察，以違反國安法為名，對一傳媒旗下的蘋果日報總部進行突擊搜查，並凍結了這間公司的多項資產，導致這間運作了26年的報章被迫停業。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星期四7月1日警告說，妄想欺壓的外國勢力將痛得頭破血流，並在執政的共產黨慶祝建黨100周年之際歡呼人民創造新世界。在天安門廣場發表的長達一個鐘頭的講話中，習近平承諾加強軍隊建設，致力於統一台灣，並將確保香港社會穩定，同時保護中國的安全和主權。中國人民不單止善於摧毀舊世界，而且還創造新世界。自建國毛澤東以來，中國權力最大的領導人習近平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夠救中國。隨著中國從新冠病毒爆發中迅速恢復，並且在全球舞台上採取更加自信的立場，習近平和中共的地位隨之上漲。但北京因打壓香港和對待新疆少數民族而面臨外部批評，並且正在應對危及長期經濟增長的日益惡化人口前景。總部位於美國的皮尤研究中心星期三發布的一項對17個發達經濟體的調查顯示，對中國的看法仍然普遍負面，對習近平的信心接近歷史低點。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星期四在中共成立100周年大會講話中稱，解決台灣問題及實現完全統一是中共的歷史任務，並且說要堅決粉碎任何台獨的圖謀。而台灣陸委會在回應聲明中拒絕中國片面的一中原則和九二共識，並批評中共的國內及對外政策。習近平說，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中國共產黨矢志不渝的歷史任務，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習近平進而在台灣問題上顯露他的強硬路線， 佢話包括兩岸同胞在內的所有中華兒女要和衷共濟，團結向前，解決粉碎任何台獨圖謀。儘管中共在台灣問題上一貫強調不承諾不使用武力，習近平則在講話中說要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及九二共識，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美國和德國高層安全官員舉行會談，雙方答應會在印太安全問題上加強合作。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星期三6月30日在五角大樓與德國防長安娜·格雷特·克蘭普·加倫·鮑爾會晤。五角大樓發言人柯比在一份聲明中說，兩位防長還一起參觀了杜魯門號航空母艦，稱這一次參觀著重顯示兩個人對加深兩國在印太地區合作的互相承諾，以及提升備戰和軍力的重要性。聲明未有提到中國，但稱兩國防長同意繼續緊密合作應對戰略競爭對手不良影響的重要性。德國海軍巴哥利亞號護衛艦預計將在今年8月啟程前往亞洲，並在返航途中穿越南中國海。星期三6月30日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隨著出口需求減弱以及生產商面臨供應樽頸，中國6月份的製造業活動增長放緩。中國國家統計局和一個行業組織發布的月度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 從5月的51下降到去 50.9， 在這個100分值的指數上高過50，表明製造業活動有所增加，新出口訂單、生產和出廠價格均有所下降。最新調查顯示，本月中國經濟增長放緩，海頭雲觀的朱利安·埃文斯普利查德和謝拿鄂在一份報告中表示，供應短缺繼續抑制製造業的出產，中國的工業產出和消費支出已經回升到超過疫情爆發之前的水平。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粤语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咁各位聽眾，如果你冇辦法登錄我哋嘅網站嘅話咧，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賽豐應用程式3安全登錄任何被封殺嘅網站嘅。如果你想獲得新嘅賽豐應用程式嘅話，請你發送電子郵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咁你會立即收到免費嘅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可以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嘅設備，包括手機同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㗎啦。喺呢節嘅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我哋係會報導分析喺加拿大嘅華裔病毒學家邱香果是否會成為第二個孟晚舟。我哋亦會報導喺香港嘅港版國安法實施一年之後，香港經歷巨變，咁民主進程可以話係舉步維艱。不過首先我哋就係報導香港警方喺7月1號動員咗10000警力封鎖銅鑼灣，咁民主派團體就堅持遊行擺街站發聲。以上內容歡迎收聽。今年的7月1号是香港主权移交24周年，适逢中共建党100周年的党庆，以及港区国安法实施1周年。香港警方再次以新冠肺炎疫情为理由，反对民主派团体举办七一大游行。在星期三的七一前夕，再次拘捕了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指控他涉嫌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而在星期四，在全香港更加部署了10000警力，甚至封锁了维多利亚公园以及铜锣湾的行人专用区，防止市民上街示威。香港的政党社民联以及职工盟等多个民间团体仍然坚持7月1号在湾仔、旺角等地区摆街站，呼吁市民继续发声， 亦唔少市民係著上黑色嘅衫，響應被拘押嘅周幸彤，呼籲上街發聲，表達香港人心不死。下面美國之音中文報特約記者湯偉雲喺香港嘅報導。
今年七月一號係香港主權移交24周年、中共100周年黨慶、港區國安法實施1周年，亦都係警察出身嘅李家超升任政務司司長之後首次署任特首嘅七一。警方連續第二年以新冠肺炎疫情同埋限聚令為理由，反對民主派團體舉辦七一遊行。連續第二年冇遊行嘅七一，今年警方嘅布防比舊年更加嚴密，出動10,000警力喺全港各區駐守，灣仔會議展覽中心同埋金紫荊廣場一帶舉行香港主權移交24周年升旗典禮，同埋酒會嘅場地，警方布防更加係滴水不漏，除咗喺會展舊翼入口外圍放置大量水馬圍封。星期四朝头早更加有水炮车同埋锐武装甲车喺湾仔一带戒备。虽然警方反对民主派团体举办七一游行，社民连仍然按照过往多年嘅传统，七一朝头早游行到主权移交24周年升旗典礼嘅金紫荆广场外示威。社民连按照疫情嘅4人限聚令，主席黄浩铭等4名成员参与游行。起步前有几十个警察在场监视，起步之前亦都花咗大约半个钟头，逐一搜查4个人嘅背包等嘅随身物品同埋登记身份证资料，又警告黄浩铭等人唔好高呼带有煽动性嘅口号。黄浩铭等成员游行沿途高呼口号，呼吁中共100周年党庆无忘建党初心，推行民主普选，释放所有政治犯。
100周年，
我100周年，
无忘初心，
无忘初心，
初心系乜？
初心系乜？
推行普选，
推行普选，
消灭贫穷，
消灭贫穷，
建党初心，
建党初心，
莫失莫忘。
莫失莫忘，
习近平听听到，
习近平听听到。
黄浩铭宣读游行宣言，表示建党初期的中共提倡实行无限制的普通选举和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权，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和压迫罢工的刑律，得到当时中国人民的拥戴。不过黄浩铭表示，100年之后在中共管治之下的中国和香港，人民既没有普选权利，连集会、结社、言论和出版等的自由亦都受到严重剥夺。黄浩铭表示，香港经历过去2年的国安法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创伤，不少抗争者已经沦为阶下囚，公民社会岌岌可危。社民连藉着游行呼吁中共无忘初心，反谷自省，回归根本，立即兑现向全中国人民的承诺。
立即兑现向全中国人民所许的承诺，制定真正的民主宪法，选举真正的民主国会和政府，确保人民拥有真正的言论、集会、结社和出版自由，由人民监督政府，由人民当家作主，人权高于政权，人民大于国家，权力归于人民，全国实行普选，停止政治打压，释放所有政治犯。
警方早前亦都以新冠肺炎限聚令禁止支联会64游行同埋维园烛光集会，继64清晨之后，警方星期三七一前夕再次拘捕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指控佢涉嫌宣传同埋呼吁市民参与本身计划喺6月4日举行嘅被禁止公众活动，又涉嫌呼吁市民参与七一嘅被禁游行，正式起诉佢涉嫌煽惑他人明知而非法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将会在星期五，即是7月2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 就周恆同七一前夕被撤銷保釋再次被捕，社民連副秘書長陳寶瑩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本身是大律師的周恆同是社民連等三個民主派團體就七一遊行被禁提出上訴的法律代表，在上訴聆訊當中，雖然委員會最終駁回七一遊行上訴，但是上訴委員會主席稱讚周恆同在上訴聆訊當中提出好有見地的法律意見，對於一位理性的法律界民主派人士都被警方拘捕，陳寶瑩表示不安和憤怒，亦都反映現今香港已經不講道理。
周恆同小姐呢其實是一個非常講道理，非常之明白，清晰明白個法律的情況的人，但是都竟然呢就話被檢察講就話因為咧叫煽動嗰啲未經批准嘅集結而被捕啦。咁我哋覺得咧就係非常之不安啦，同埋非常之係憤怒啦。咁即係你話諗下一個即係咁願意為我哋民權爭取、為我哋嘅集會遊行去爭取嘅人咧，都竟然咧就係會被撤銷，即係會被捕嘅。咁我相覺得而家香港咧都冇乜嘢道理，冇咩理可以講噶啦。
周恆同被捕之後，星期三晚透過律師向市民傳話表示，佢此刻著住《蘋果日報》創刊號的 T 恤，十分應景。佢已經無法自由咁樣去任何地方，希望大家七一可以堅持發聲。七一當日，周恆同再次透過親友在社交網站貼文，對香港人的七一寄語表示，沒想到今年的六四七一都要在警局裡面度過。周恆同認為這個是迫害，亦都是榮幸，承蒙黨國看得起他，但是他在七一這一日其實亦都只不過是千千萬萬想發聲的香港人之一，警方捉住他一個人亦都堵不住眾人的悠悠之口。周恆同又表示，當局想要殺雞儆猴，香港人就要告訴他們香港人是嚇不退，所以還在這裡堅持的人撐住。社民連、職工盟等民主派組織原定星期四下午三點在銅鑼灣擺七一街站，呼籲市民繼續發聲，不過警方中午開始已經圍封原定七一遊行起點維多利亞公園，並且派出大批警員阻止民主派團體在銅鑼灣擺街站，甚至拉起封鎖線，將東角道一帶的行人專區封鎖，將擺街站的民主派團體趕到灣仔一帶。在灣仔擺街站的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形容警方在銅鑼灣的布防是近乎瘋狂，企圖製造政治恐慌的效果，亦都反映香港人的言論自由被扼殺。
咁呢啲咁嘅咁大規模、咁嚴陣以待、如臨大敵嘅布防咧，係完全反映到警方咧係想製造一種即係政治恐慌嘅效果，係將所有即係持不同政治見解嘅聲音咧係要消滅嘅。咁其實已經係同即係所謂嘅疫情考慮咧，完全睇唔到有關係㗎啦。因為根本上我哋只係擺街站啫嘛，完全係遵行咗不多於四人嘅即係限聚令規定嘅，但係都要咁樣嚴陣布防如臨大敵，將我哋清走出去一啲即係原本擺開嘅區域，咁反映到即係連一個街站都容不下嘅時候，其實即係完全係扼殺咗香港人應該享有嘅言論自由啦。
蒙兆达又表示，警方对周恒同的拘捕是政治拘捕，以恐惧管治香港，将香港越来越大陆化，亦都反映香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名存实亡。
近日所发生的政治拘捕和政治打压事件，都是反映了香港政府已经是离开这个法治越来越远了。现在就是他口中所讲的依法本治，但是那些法律是任由他去诠释，任由他去新增制定，法律只不过成为政治工具，而且更加进一步就是以恐惧去管治香港。 法律以外咧，就是不断散播恐惧，令到啲人惊担心，然后退缩，放弃自己嘅权利同埋自由。咁而家越来越走向大陆化啦，将大陆嗰套打压异己同埋扼杀民间社会发展空间嘅管治模式移植过嚟香港。咁变咗，其实好多人都感到以往嘅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已经系名存实亡，而家变咗好似系越嚟越走向同大陆一体化咁样样。
由2003年开始，每年都参与七一游行嘅香港市民殷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佢今日独自一人着上黑衣，沿住以往七一游行嘅路线，由维多利亚公园步行到金钟政府总部，显示香港人心不死，冇放弃发声嘅机会。佢又表示，今日上街亦都系受到周幸彤被捕之后仍然坚持信念所感动。
我出發之前，我都有睇到佢 Facebook 嗰啲嘅呼籲，或者佢嗰個感受啊，咁樣佢嘅嚇，咁其實都好感動噶，其實都嚇，亦都好嬲啦。當然就係起初佢俾人又再拘捕咁樣，係嘛？咁好嬲啦，梗係嚇。咁但係見到佢女流之輩咁樣，係咪嚇？即係巾帼不讓須眉咁樣，都可以有咁堅強嘅頑強嘅。即係嘅鬥志嘅話咧，咁我哋出嚟行下條街，或者喺度再行一次自己嘅話，咁即係點都係一個好少嘅一個責任啦，係咪？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繼續翻嚟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2020年6月30日，港版国安法在香港颁布实施。国安法曾经被形容为只是针对极少数人，但一年过去了，香港的政局和社会就出现了巨变。因为涉嫌触犯国安法而被捕的117人当中，不少是民主派的政商领袖，部分人未经审讯而被长期羁押，和普通法的原则可以说是背道而驰。而在新的选举制度之下，反对的声音可能在未来的立法会会彻底消失。而另外，当局又向媒体人开刀，新闻自由可以说是危在旦夕。在政府的禁令之下，有动大象征意义的六四集会和七一游行已经成为历史。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所依赖的要素似乎不断退色。外界就担心过去一年所发生的一切只是序幕。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一直被中共视为外国势力渗透的基地。港版国安法实施一年间，香港当局将打击矛头指向民主派政界人士。2020年7月，民主派为立法会选举举行初选，近61万名选民投票。2021年1月，警方以违反国安法为由拘捕参与初选的几十名人士，其后又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其中47人。除了戴耀廷等初选协调人，民主党和公民党亦都有多人被捕。多名卷入漩涡的民主派人士其后宣布退党和退出政坛，有些政界人士甚至流亡海外，其中包括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和罗冠聪，连同两人在内，到依家为止，大约30名政界人士因涉嫌违反国安法被香港警察通缉。由罗冠聪出任常委，黄之峰担任秘书长的香港众志，在国安法实施前夕宣布解散。过去一年遭遇解散命运的团体还包括香港民族阵线、民主动力、学生动员和学生独立联盟等。化名朱小姐的香港人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她眼中，当下的香港和中国大陆已经没有分别。
即以前香港和大陆的分别，就是香港有法治、有规有矩，大陆是完全没有的。那就拉了，那些人不放。但以前香港是不得的嘛，那你假定没有罪据，拿不出证据，48小时就放人了。现在那些不知道坐了多久了，即是不给保释，你又没有证据。
香港苹果日报一直被北京视为眼中钉。2020年8月，警方国安处以违反国安法、串谋欺诈及煽动罪为由， 拘捕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并对苹果大楼进行搜查。同年十二月，黎智英再被捕，遭架控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今年五月，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动用权力冻结黎智英持有的公司股份和他三间公司在香港银行账户入面的财产。一个月之后，香港警方出动500多人再度搜查苹果日报大楼。法庭下令授予警方搜查包括新闻材料的权力。最少有六名一传媒和苹果日报编辑以及主笔被捕。苹果日报三间公司1800万港元资产被冻结。经历重创后几日，苹果日报在出版最后一份报纸后停刊，一传媒集团就会由7月1日开始停止运作。公营广播机构香港电台是另一被整顿的重灾区，陪伴香港人超过30年的政治讽刺节目头条新闻遭停播。新闻专题节目《铿锵集721谁主真相》的编导蔡玉玲被指控在申请车牌查册嗰阵，明知而作出虚假陈述，法庭裁定两项控罪罪成，成为香港第一个因采访查册获罪的记者。化名范女士的香港人向美国之音表示，以往令到港人引以自豪的香港警察，在他心目中已经一落千丈。
觉得警权是扩充得很厉害，跟外国的人即有接触的，这都可以入到罪。究竟是要去到全面禁声才觉得安心，但现在完全可以压到一切咯，基本上你没有办法再跟他有任何的协商。
国安法下，大型集会几乎在香港绝迹。每年参与人数以十万计的六四维多利亚公园烛光晚会连续第二年被警方禁止。警察在六四当日更引用公安条例将维园封锁。香港支联会多年来坚持的纲领结束一党专政亦都卷入争议。自2003年开始由民间人权阵线举办的七一游行亦都成为绝响。民阵话，在目前政治氛围下，加上警方将民阵定义为无注册社团，今后不会申请游行。台湾经济民主联合研究员江文燕曾经留学香港，并经历2014年雨伞运动。他向美国之音表示，目前香港的处境令人联想到前东德。
现在北京的做法比较像是用一个非常强硬的国家安全，或者是
江文燕话，依家北京的做法比较似是用一种非常强硬的国家安全或者政策工具，去压制社会上的反对声音，或者针对好似苹果日报咁同国际上有联系的传媒，或者针对那些在国际上做游说工作的政治人物，一方面将香港本地的反对声音压制住，另一方面将香港本地和外地的联系切断，就好像是要起一道新的柏林围墙将香港包围起来。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早前形容国安法令到香港由乱向治，但是江文燕认为这个只是假象。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让社会恢复了秩序，不过国安法治没有办法在短期内真正的
表面看起来好像是令到社会恢复秩序，不过国安法没办法在短期内真正消灭所有社会上的反对声音，就好像压力窝咁，反对声音被包围住。可以预见的是，这些没办法在境内发声的反对力量或者民主运动能量可能就会往海外扩散。部分舆论认为最令人感到困扰的是香港警方以国安为名采取的行动一浪接一浪，看不到任何底线。
消灭完一个苹果日报之后，可能下一个还有立场新闻，或者是下一个还有其他。
江文燕以传媒为例，他说当局消灭完一个苹果日报之后，下一个还有立场新闻或者是其他新冒起的网络媒体。这个是因为他们将政治忠诚的标准定得很高， 会发现香港社会和这个非常高的政治忠诚标准格格不入，所以只能透过更强力的镇压去解决他心中的不安全感。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近日向传媒机构香港01表示，红线不明确令到香港公民社会出现寒蝉效应，目前香港的政治气氛就好像回到去殖民管治时期，一个大家都不愿或者不敢谈政治，只能够专注赚钱的时代。而不少香港人就用脚投票，香港民意研究所早前的调查显示，超过两成受访者计划永久离开香港。香港人范女士认为，香港是不是值得大家留低，取决于个人价值观。
要预咗好多我哋固有嘅一啲价值观啊，或者系固有嘅一啲嘅生活模式要转啦，有得住有得食，要生活安定到，咁其他啲嘢唔触及，好似都仲叫做可以住到啦。咁但系你话啊，唔系嘅，我价值观好重嘅，自由啊民主系好重要嘅。咁其实喺呢一个咁嘅社会环境底下生活，其实系一个好压抑咯。
港版国安法实施后，虽然陆续有跨国科技公司同埋外资金融机构撤出香港，但系暂时冇证据显示香港出现大规模撤资。但是香港美国商会会长祖泰拿早前出席一个论坛时表示，港版国安法的界线十分模糊，并且有大量不确定性，令到企业失去信心，难以理解在什么情况下会为个人或者企业带来麻烦。祖泰拿警告说，部分人才开始离开香港，人才流失问题响起警号，香港需要盡快令到企業和員工有安全感，才能夠吸引人才。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榮譽講師袁利昌就相信，香港仍然具備國際金融中心所需的優勢。
我相信大部分外國人其實都知道，國安法對他們的影響不是真的那麼大，始終香港是少有全球是可以接收很多不同嘅通訊社啊、新聞社嘅一個地方，個資訊流通係比較好嘅。咁我又唔認為北京會將呢個優勢要特登去打破佢啦。敵人已經接近俾佢肅清曬啦。喺唔存在敵人之下，佢冇需要去極端化咗成個手段佢啦，影響呢個暫時嘅平衡。
今年三月底，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以接近全票通過改革香港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兩個月後，香港立法會以壓倒票數通過相關條例草案。香港未來一年將會有三場選舉，選舉委員會、立法會、行政長官都會改選，全部候選人都要先過資格審查委員會一關。新制度除了提高提名和参选的门槛，对选民的行为亦都有规管，煽惑他人不投票、投白票或者是废票等都是属于违法。民主派人士对于应否参与改革后的香港选举存在分歧，港人朱小姐对于新制度不以为然，她认为即使民主派能够进入香港立法会亦都意义不大。
而家咁樣咪即係好似大陸嗰啲花瓶咁樣，咁你入到去，如果你唔係全部舉手喎，你覺得會行翻出嚟咩？咁我覺得係唔支持再參選咯，已經冇意義咯，我覺得係反映唔到民意啦，佢都壟斷曬啦。而家我會投白票咯，一係就唔投票啦。如果可以啊，退出啦，唔做選民添啊。
2020年香港一場民主派初選，導致幾十人被拘捕起訴。未来一年，如果反对派决定参选，会不会影响到自身的安全呢？香港大学政治学者袁利昌就认为，对于民主派来讲，更大的挑战是在妥协让步的同时，怎样避免两头不到岸。
当初可能他们的首要的考虑是人身的安全，但我觉得真正的考虑是他们政治上怎样生存下去，因为他们一路都是，即他们的支持者又好，他们自己都好，都是不习惯跟中方的人士去打交道，或者讲一些他们喜欢听的东西。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华裔病毒学家邱香果以及她的丈夫生物学家成克定今年年初同时被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解雇。最近两个礼拜，两个人被解雇事件再次成为加拿大政坛和媒体的关注焦点，但围绕着事件依旧是迷团重重。加拿大联邦三个反对党一直追问自由党政府，邱香果夫妇是否因为涉及间谍行为而被解雇呢？加拿大皇家骑警有关两个人的调查亦包括了什么情况呢？下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刘润贤在加拿大的报道。
今年一月，负责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管理的加拿大公共卫生署正式宣布解雇邱香果以及成克定夫妇，但是政府部门始终拒绝提供未经遮盖的相关文件。他们给出的标准答案是信息涉及到隐私以及是敏感信息，披露当中细节会影响加拿大的国家安全，甚至是损害国际关系。与此同时，加拿大的记者是通过了信息公开法得到了部分经过遮盖的相关文件，并且陆续进行了报道。阅读过这些文件的调查记者傅柏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希望邱香果夫妇事件给加拿大的科学研究机构敲响警钟。傅柏表示，加拿大安全机构面临的问题是他们针对中国军队研究的危险性，针对千人计划以及是有商业用途研究转为是军事用途等提出过警告，但是反复被政府或者大学机构忽视。这个月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被问及到邱香果夫妇是否是中国间谍的时候，表示自己不了解事情，并且说中国同加拿大有一些科技合作，这个是很正常，不应该被政治化。有人担忧邱香果事件会令到加中关系进一步复杂化，甚至是成为了第二个慢慢周案。这样关于病毒学家邱香果夫妇解雇的事件，通过媒体的调查报道，大家了解些什么呢？加拿大全国发行的《环球邮报》最近发表多篇的调查文章揭示，加拿大最高安全级别的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和中国军方研究人员一直有合作。报道当中提及到，来自中国军事医学研究所的严飞虎曾经在位于曼尼巴托省的温尼伯加拿大微生物实验室参与研究。2016年至2020年期间，严飞虎在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的特别病原体研究小组七位研究人员共同署名发表了六篇的学术论文，而邱香果合作了其中的五篇，而成克定则是合作了一篇。这些论文包括了针对伊波拉病毒、拉沙热以及是裂谷热等传染病的实验研究，有两篇称他们是隶属于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以及是中国军事医学研究院。上个星期，加拿大公共卫生署负责人在出席议会加中关系特别委员会时候听证说，国家微生物实验室有安全检查程序，对进入实验室的人员都会进行相应的背景调查，但是他拒绝就为什么中国军方背景的研究人员进入加拿大顶级安全级别的实验室作出解释。加拿大前国家安全分析员卡尔顿大学国际关学副教授卡尔文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媒体报道最终得到证实，这样说明了国家微生物实验室内部安全检查出现了问题。蒙特雷撑香港行动组的发言人麦吉尔大学信息研究学教授本杰明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采访的时候表示，目前加拿大政府对于与外国拥有的公司或者机构合作没有太多的控制。本杰明建议政府可以在保障学术自由的前提下出台一份外国政府控制机构及公司的名单，让学者更加意识到当中的危险，或者是直接向他们提出警告。而加拿大安全情报机构亦都多次就知识产权被外国盗窃以及是加拿大科研安全提出警告。政府目前已经出台了学术安全保护项目，并且承诺在6月底出台和外国科研合作的风险指导纲领。加拿大媒体就邱香果夫妇解职的整理出来的时间线， 2019年3月31号邱香果将活体伊波拉病毒以及亨尼巴病毒从温尼伯寄往中国的武汉病毒研究所。当年的5月24号皇家骑警对邱香果展开调查，而到了7月5号两人同时被带来了国家微生物实验室。曼尼托巴大学亦都终止了同他的合作。今年1月负责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管理的加拿大公共卫生署正式宣布解雇了邱香果以及是陈克定夫妇。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的官员之前曾经表示，两人遭到解职同他们的寄送病毒样本是无关联，亦都同新冠病毒是无关联。环球邮报的调查文章说，由于加拿大安全情报部门发出警告，敦促政府取消邱香果同陈克定在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的安全许可，随后两人遭到解雇。这些混合的信息引发了公众对事件背后细节的更多揣测。卡尔文教授说，安全情报机构可以提出警告以及建议，但是否采取行动真是取决于政府部门。卡尔文表示，他只能够讲，你不会因为一些小事情就会被取消安全许可，通常来讲可能是相当严重的问题。调查记者傅柏刚刚出版了关于加拿大无处不在的中国影响力的专著视而不见，而在访问当中他直接批评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将全世界的最致命的病毒之一以及它的多种变异体寄给中国的实验室，这个可以令到中国研究人员最大限度地在基因多元性方面进行实验。
We know what China especially really has no limits to what it will do in research.
傅柏表示，你要知道中国在病毒攻击能力研究方面是无限制的，比如武汉实验室从事危险的基因功能获得实验，引发了大家的担忧。这里提及到的基因功能获得实验指的就是将天然病原体带入实验室，使到它发生变异，然后对它是否变得更加致命或者是更具传染性进行评估。因为它的危险性，加拿大的实验室并未有进行这一类的实验。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是加拿大唯一的四级生物安全水平的实验室，即是全球最高级别防护病原体实验室之一。全球仅有是15间，它的研究是包括了全球最致命的病毒以及是动物疾病。邱香果曾经是该个实验室的明星科学家，2018年因为参与研发治疗伊波拉病毒药物，它是得到了加拿大总督创新奖。根据他的领英网站以及媒体的介绍，邱香果是毕业于天津医科大学，1996年来到加拿大学习，加入了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至少15年，曾经担任疫苗发展以及抗病毒疗法的项目负责人。2020年初新冠疫情逐渐蔓延至全球，有关被加拿大微生物实验室停职的华裔病学家向武汉病毒所是寄送了新冠病毒的讲法，亦都在网站上面广泛流传。加拿大相关机构多次特别说明，邱香果向武汉病毒研究所寄送的不是新冠病毒。加拿大国家广播公司还专门将相关的报道翻译成中文发布在自己的网站，以消除华裔读者对这个话题的猜测。上个星期一，加中关系特别委员会听证会上边，加拿大卫生部长哈吉再次澄清，邱香果寄送的病毒同新冠病毒是无关联。不过，邱香果的确同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好深的关联，向武汉病毒研究所寄送伊波拉病毒样本，邱香果是促成这件事的关键人物。媒体获得的信息显示，当时温尼伯实验室的负责人吉莫尔似乎是对寄送如此危险的病毒感到怀疑，在邮件当中询问特别病原体研究小组负责人，他们是怎样以及武汉病毒所有的合作。得到的回答是因为同邱教授的合作，他们向他们索取的这些材料，而中方在收到伊波拉等病毒病原的样本之后，发邮件对交方表示感谢，并且期待进一步的合作。CBC 的最新报道说， 在2018年至2019年的期间，邱向果曾经五次前往中国，包括一次在武汉实验室进行培训。文件显示他这些的旅行都是第三方是支付费用，但是究竟是哪一方是支付了费用的信息即是被遮盖。从事发生到现时，无论是主管实验室的联邦公共卫生署还是加拿大卫生部，都是对事件讳莫如深。加拿大几个反对党不断要求自由党政府向议会提交未经遮盖的总共250页的相关纪录以及文件，但是政府始终拒绝。两个星期前，加拿大议会就此而通过了指责政府藐视议会的动议，但是这个亦都未能够令到政府方面松口。他们给出的官方统一答复是涉及到个人隐私以及国家安全。上个星期三，自由党政府甚至史无前例地将下议院议长罗塔系告上法庭，要求阻止他按议会程序查看这些文件和记录。政府是告下议院议长的诉讼当中透露了一个新的信息，是公开这些记录和文件不单止危及到加拿大的国土安全，甚至会危及到国际关系。傅柏的分析就是，很可能杜鲁多政府担心披露这些文件会证实政府未有听取情报安全机构的建议，犯了巨大的错误，尤其是针对来自中国的间谍活动，而他们的盟友在这方面比加拿大做得更多。而卡尔文教授认为，一个可能性是加拿大政府有关邱香果夫妇的关键证据是来自某个盟友，公开这些信息可能会暴露敏感情报来源。还有一个猜测就是跟加拿大内政有关，杜鲁多很可能在今年秋季宣布进行大选，以改变目前以少数党执政的局面，因此不希望公开邱香果事件节外生枝。现时很多人关注邱香果事件对家中关系会带来什么的影响，他会不会成为了第二个漫漫周案。从2019年7月邱香果和成克定被带来温尼伯的实验室，到今年初被正式解雇，媒体一直无法联络到二人，亦都无法得知他们是否仍然是在加拿大。 CBC 的记者曾经前往他们在温尼伯的两栋物业，但是目前已经人去楼空。媒体邀请的分析人士说，两人名下的物业总值是大约是170万加元，被认为相对于他们每年总共大约25万加元的联邦雇员工资，显示他们有其他的收入，这个是一个警示。文章中说，两人的前同事向记者透露，邱香果曾经炫耀自己在中国有豪宅。目前两人未有受到任何的起诉，但是曼尼托巴省皇家骑警的重案以及有组织犯罪部门对他们的调查依然进行当中。
In Canada, we don't have a good track record of prosecuting these kinds of offenses.
卡尔文表示，从历史记录来看，加拿大司法机构对于间谍罪的起诉以及审理其实是并未有多少的经验，可能因此拖延了调查以及起诉的过程。而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他们担心一旦进入了司法程序，根据加拿大证据法的第38条，邱向果夫妇有权要求公布针对他们的所有证据，而这些证据涉及到敏感信息，目的的是家中关系正处于两国建交50年以来的最低点，而且状况复杂，涉及漫漫周案、战狼外交、研究两名默克、关于香港、维吾尔人人权争议，再加上针对亚裔仇视事件等等。卡尔文教授表示，邱香果事件给予了家中关系带来了什么影响，会否成为第二个漫漫周案，大家现时不得而知，但是很可能会成为双方复杂关系的一部分。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刘润贤发自蒙特利尔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东京日前说，北京军力的快速提升和近日的军事意图不明，令到日本感到严重关注。美国的军事专家说，日本有理由对中国军力增长担忧，必要时驻日美军有义务协助和参与保卫日本。但是美日主导的四方机制不会演变成为亚太区的北约组织。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上个星期在欧洲议会的安全与防务小组委员会上面表示，中国一直在度迅速加强它的军事能力，日本不能够确定中国的意图是什么。当前的这种情况要求欧洲、美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团结起来共同对抗北京。日本为何对中国的军事力量增强如此担心呢？中日两国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到底有几大呢？美国的军事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日本有多种理由对中国军事实力的快速增长感到担忧。美国知名的兰德公司高级国际防务研究员何天木博士认为，日本对中国军力增长的担心应该是出于至少三个方面的原因。何天木对美国之音表示，首先，中国军队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日本的军队，目前的中国军队已经是亚洲最大的一支军队，而且它的技术装备方面也将会很快同日本军队一样先进。这些意味着中国军队越来越有能力威胁日本的武装力量。第二，中日两国在尖角、列岛地位等问题上面仍存在严重争议和争端。第三，中国长期以来持续强调对日本侵华历史的不满，这些表明存住中国实力的日益增强，中国可能会在尖角、列岛等争端当中试图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何天木说，而唐安竹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负责美中军事关系的官员，目前是新加坡国立大学高级访问研究员。按照唐安竹的分析，自从2010年中国渔船在尖角列岛中国称为钓鱼岛附近同日本海上保安厅船只相撞以来，中日关系的特点一直是双方不信任和军事紧张局势不断加剧。2012年中国对日本将尖角诸岛国有化作出强烈的回应，大幅度增加了在尖角诸岛周围的军事巡逻，实质上已经将政治分歧转化为长期的安全危机。唐安竹亦都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力的迅速扩大和现代化是日本方面对中国的军事意图担心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唐安竹说，同样的，习近平的共产党主宰中国社会，并且不断将外部势力描述为威胁的治理方式，增加了北京利用军事和经济的胁迫来到解决政治分歧，加剧紧张局势和未来冲突的可能性。美国夏威夷研究机构东西方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姚尔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除了东京认为北京声称对尖角列岛拥有主权是对日本的直接领土威胁之外，东京方面还认为中国质疑日本对包括冲绳在内的琉球群岛的主权是对日本的间接领土威胁。姚尔和唐安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都提到了东京对于台海局势升级的担忧，日本方面还认为中国一旦武力占领台湾将会造成日本战略形势的急剧的恶化。专家又说，东京还认为中国军舰和飞机在尖角诸岛以及台湾附近不断增多的入侵可能是中国试图占领这些领土的前奏，无论哪一种情况的发生，中国的军事行动都可能导致日中两国之间的战争。日本同志社大学特别客座教授兼袁信克曾经担任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国家安全保障局次长。兼袁信克六月初在日本多语种网络媒体日本网上面发表署名文章，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兼袁信克这篇文章之中的中文版写着，无论是重要影响事态抑或是全立危机事态，如同网上的法律论述众声喧哗，目前情势就不容如此悠哉悠哉地清谈，纵使朝鲜半岛爆发冲突，针对日本的攻击仍是限于弹道导弹，但是台海爆发危机就没那么简单，台湾距离和那国岛仅有100公里，天气晴朗之际可以在海平面上看见巨大的台湾岛。熟悉美中台海军事关系的国防部前官员唐安竹说，日本对于台湾海峡军事对峙升级的担忧是因为北京已经大幅增加了对台军事胁迫和恐吓的力度， 而兼元信克的文章所言非常簡潔地捉住了日本當前的權威觀點。按照目前一般的分析，雖然中日兩國之間有歷史恩怨和領土的爭端，但是中國和日本之間爆發軍事衝突的風險是很低的。另外一個保障因素就是華盛頓和東京之間的軍事同盟，如果中日兩國之間萬一爆發軍事衝突，美國駐日本的軍隊將會扮演什麼角色呢？美國之音採訪的專家一致認為，一旦中日之間有武裝的衝突發生，美國駐日本的軍隊一定會出面干預甚至參與日本的防禦。姚義又說，一位駐日美軍有義務在中國對日本發動攻擊的時候幫助保衛日本。拿得公司的軍事專家何天木亦都表示，因為美國和日本有同盟關係，在發生武裝衝突的情況之下，美國將會援助他的盟友，所以一旦中日之間發生戰爭，美國極有可能會參與幫助他的盟友日本。前美國國防部官員唐安竹說，如果發生涉及中日在尖閣諸島或者台海兩岸出現突發事件，美日同盟和共同安全條約將會全面生效，美日兩軍將會密切合作威脅侵略行動，如果威脅失敗，他們將會共同採取措施保衛和確保日本的安全。由美國、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參加的四方安全對話最初始於這個世紀初期的幾年，是一個非正式的區域對話的機制，曾經沉寂多年。特朗普上任之後，四方安全對話機制最早由美國、日本、印度、澳大利亞四國在2007年啟動，經歷了10年的沉醉之後，直到2017年特朗普上台之後提出印太戰略，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得以重新啟動。分析一般認為，四方機制重新啟動以來，其實只是開展了一些不具備實質性內容對話，但是引發了國際間的高度的關注。四方機制被普遍認為是針對中國經濟、軍事力量不斷增強的回應。拜登總統在今年1月份上台之後，為了應對新冠病毒的疫情，在3月份召集了四國領導人參加的四方安全對話峰會。白宮曾經推出過四方疫苗夥伴計劃，此後有分析認為，這次四方會談釋放出了強烈的信號，這個機制或者能夠在應對北京的軍事、外交和經濟影響力方面扮演新的重要角色。國際間很多分析人士揣測，伴隨著中國軍事力量的快速提升，四方機制最終是否會演變成為北約模式的軍事同盟。蘭德公司國際防務專家何天木對美國之音表示，在可預見的未來，這種情況似乎不是幾有可能發生。由於中國市場在國際經濟之中的重要性，包括美國在內的大多數四方機制國家都希望和中國建立合作穩定的關係。何天木又說，當然這些國家也希望平衡中國的力量，但是四方機制國家對建立反中聯盟的興趣並不大。新加坡國立大學高級研究員、前五個大樓官員唐安竹表示，四方安全對話機制是印度太平洋區域民主國家的政治集團，而不是軍事聯盟。這四個成員國有著很多共同的利益，但其中並沒有任何一個成員國將這個機制視為一個共同防禦的框架，即使他們在自由和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區擁有共同的安全利益。東西方中心的姚義亦都認為，北約的模式並不適合東亞的地區，這是因為當時戰後的西歐一致認為蘇聯是一個明確的共同安全的威脅，而今日的亞洲國家對中國的擔憂程度並不一，中國是他們的主要的經濟夥伴，因此除非絕對必要，否則他們盡量不同中國對抗，因此四方機制距離成為亞洲北約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以上是美國之音林森華盛頓的報導。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我们在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
是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早网址是 3W.VOA.CN。 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非洲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